亲爱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我们在这里来认识了解你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你在摩拉维亚教会里面所做的工，带下整个国度的重大的影响。就让你祝福这一段的时间，圣灵你来带领在教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你的时期里面。我们赞美感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也祝福他们大祝他们在外面的旅游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的心，也使我们仰望你。圣灵欢迎你来与我们同在，我们靠耶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的题目就是摩拉维亚的复兴，我们都有这个讲义哈。对不起，我还是没有打出来，哈哈，你要看想办法尽量用打的。这个摩拉维亚是可能我们有没有人听过？你可能听过，没有哈？是摩拉维亚是一个德国一个地区的一个省份的名字哈。那么为什么我想到要讲这个摩拉维亚教会的复兴？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段的历史哈，非常奇特圣灵做工的一个很明显很奇妙的例子。那个引言你看，他说在本地和国外布道有成就的哈，在 local 在当地跟国外布道最有成就的哈，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摩拉维亚的教会。这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就是说他们拆出去的宣教士还有他们教会所做的这些奉献，宣教的这些奉献，那个都非常非常的高，那比例比任何的团体都还高。那他们其实这个教会开始只有200个人，只有200个人，那他们这样慢慢几年以后成长，然后他们能够拆出很多，他们很多的教会到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教会。那在1900年以前，每58个人，他们当中每58个人当中就产生一个宣教师。1900年那时候他们是1727年开始，那1900年这几百年当中哈，每58个人就。有一个宣教士，那每一个信徒就是当地的信徒，没有一个信徒，那国外就有2个人会脱离异教来归向耶稣，非常高的成功的比例，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看说为什么这个教会有这么样的有效的宣教的工作，我们要讨论看，我们来探查看看到底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动机就是以赛亚书53章11节到13节。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圣经？对不起，我自己没。请你帮我们念以赛亚书53章11节到13节。这是他们宣教主要的动机。53章11到13，请。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必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贵道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如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好，谢谢。所以他们就因为这两句话，他们说我们要为着被杀的羔羊去救人，要为着被杀的羔羊去救人，做他劳苦的功效，他们有这样子的心智，有这样的意愿。所以我们要再来看看说第一个，他们这样被兴起来，这个教会被兴起来，被复兴起来的原因，第一个，然后他们怎么样有效的做这些工作，不论是当本地的福音，或者外地海外的宣教，他们是怎么样有效的工作的能力，第一个是他们被怎么样被复兴起来，第二个他们是怎么样有效的工作能力，第三个是神怎么样安排他们去做工的路。我们要来看这三点。那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复兴起来，我们就要有一点检讨，为什么我们现在教会好像没有那么显明了，没有这样子的果效，传福音的工作，传福音的果效这么少。 那怎么样恢复？我想我们应当可以从他们的教会啊学到很多的功课。好，我们来看看第二大点。我们今天要讲到摩拉维亚复兴它的内容哈。那么要讲到内容的啊，开始我们就要想到它的起源，摩拉维亚教会怎么来的。那你们讲义上面有写说，摩拉维亚跟波西米亚这两个省份哈，都是奥地利奥国哈北西北的两个省，它是跟德国萨克森啊这个省交界的。所以他们摩拉维亚、波西米亚跟萨克森啊，你要知道这三个哈，三个省份都很重要。那在西元第七世纪、第八世纪，就是七百年啊，主后七百年、八百年的时候，那个希腊跟罗马的教会在他们当中就传福音啊，希腊教会还有罗马教会，就是天主教，在那里传福音，所以他们就允许当地的人用当地的他们自己的话来传教。来啊、聚会，然后而且用他们自己的那个圣经，那可是因为这样子就产生很多浸信会、路德会哈、因为16世纪那个谁马丁路德改教已经过了，所以开始有路德会、加尔文呐、就是长老会啦、浸信会，然后又罗马教又希腊教，所以很多的教派在一起，就不同的什么。不同的教义，不同的看见，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一点啊，有一点争论哈、有点争论。那在1415年的时候，那个天主教就占上风，天主教他们势力比较强大，在1415年，你们有时候可以做笔记哈、1415年天主教占上风以后呢，他们就逼迫这些基督徒，特别是当中有一个叫做我有写一个名字哈，叫做 John胡斯哈，胡斯，那他是非常好的、非常爱主的一位领袖，他就被什么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哈用锁链这样绑着，然后就把他烧死。那在烧以前呢，他们给他戴个纸冠冕，然后他说你看你为着魔鬼死吧，他们就笑他，然后他说不要，我要为着我的耶稣基督而死，我甘愿为他死，然后。他们就说这个铁链把他这样链上去，免得他逃嘛哈，把他链着。他说我甘愿为着什么啊？我耶稣基督的缘故哈，来受这样锁链的羞辱啊，捆绑。嗯，他就这样殉道，为主殉道。那么这些跟随胡斯这个 John Hus 哈，这些弟兄姊妹呢啊，他们就啊也啊。仍然暗中的来继续的爱耶稣，所以他们那个时期叫做什么？隐藏的种子。那个时期，他们有一个会叫做合一的弟兄们啊，或者是叫做弟兄合一会啊，有这样的名称出来，这样的教派或者是教派，你也可以这样说哈。他们就这些追随胡斯的人就兴起这个啊弟兄合一会，就做隐藏的种子，那秘密的聚会，在各种的迫害之下，他们就为了复兴来祷告，为了复兴祷告哈。然后他们主要是什么样的聚会情形呢？他们弟兄啊生活呢很他们是注重生活，很注重实际。那这些哈、给他们带了很多的能力，比方说在他们每件的事情上，买卖啦、做生意啦、娱乐啦，或是做基督徒的侍奉。跟做百姓的责任上，他们都什么用登山宝训啊，用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啊来啊做脚前的灯，所以他们完全是按照登山宝训啊这样子教训来活着。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就是活着为的是什么？这边有写哈，为着侍奉神，有没有？哈、啊，第二个教训哈、活着是为要侍奉神。这是他们的目标。那这些传道人的长老，他们要照管全体，他们要看顾他们整个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为着神的荣耀来活？哇，这个很宝贝哈，就是他们这些做了领袖的有责任要督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为着神荣耀而活，而不是为自己为着世界来活？这个很宝贝。而且他们全体的弟兄都是相爱 很相爱，很互相帮助，互相勉励，而且过着很安静很敬虔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迫害又开始，所以我们就进到第三点，在1115年的时候，我们刚刚是讲1415，对不对？1415江湖师被火烧殉道而死。那过了100年以后，1515那改教的时候，那被教皇的那个这些弟兄这些教会又被他们罗马教会教皇跟皇帝消灭掉。到48年，那有还有一些隐藏的种子，1548年有数千人被赶到那个波兰，赶到波兰，所以他们就成了很大而且兴旺的教会在1548年。然后1556年新皇帝来，然后他们又被这个教会又被开始重建，而且分散在这个莫拉维亚跟波西米亚还有波兰的三省。那么到16世纪的时候，他们已经有整本的圣经整本呢，旧约新约整本的圣经而且每个人都可以读。然后波西米亚他的学校，他们因为是非常注重教育所以他们这个教育在欧洲是出名，是第一名的，顶尖的，他们的学校非常出名那到1609年的时候，他们制立一个波西米亚宪章，就是信仰完全自由，因为这个教会非常有能力，非常有爱，所以他们整个的波西米亚就有这样的宪章，信仰完全自由。但是到1620年1620年这个Frederick 第二世处死27个教会的领袖，所以有6年之内他们都是流血就为主殉道，受逼迫流血。那有36000个家庭就搬离开波西米亚那他们就开始四散，弟兄会就分散所以17世纪他们就开始在暗中敬拜神，就是什么叫做什么隐藏的种子。17世纪一直持续，所以大概到1722年，这当中大概有100年那但是他们一直说像我们还要像以前一样我们的损失将要成为世人的丰富，因为他们损失很多，他们的被逼迫被羞辱有的被关，还有什么有的死了，对不对？还他们要家庭要离乡背井四散到各地去。他说我们的损失成为什么世人的丰富很美的一句话，很美的一句话那么1707年有一个弟兄，老弟兄 George Jeschuk 他到在83岁他要过世的以前，他就预言说，他对他的儿子跟他的孙子，很多人他就预言说你们以后会搬离这个地方，会到一个主给你们的守护所去居住。很奇妙的这个预言那他就这样子讲，你会看到很大的拯救，而且这个会实现，而且相信你们必须离开这里像离开波西米亚，那有一个避难的地方为你们预备，你们能够毫无惧怕的照着主的圣言来侍奉他。他这样子预言呢，后来真的实现了，真的实现了在第四点他们就开始因为逼迫流血啦，监禁啦，受苦待啦，充军啦，还有离弃自己的家乡，逃到德国避难。这个，所以他们开始真的有一个避难所。那主就为他们预备一个地方，那所以教会就得以保存下来，受到保护，又得到更新。在这边我写到1515年跟到1722年，这里是受苦。然后1722年有一个弟兄叫做 Christian David， 他在萨克森当兵，在萨克森当兵的时候， 啊，遇到一个基督徒，啊，他一个传道人就跟他传，他是信主呢，信主以后，啊，他就想说，那我回去波西米亚再传福音哈。可是他在那里又受到逼迫，然后他就想说，那我要到哪里去？他就到那个 Saxon， 到 Saxon 那边去，哈，看啊有没有可以得到保护的地方。那他就找到那个一个地方，我们这边写的 Count Zinzendorf， 这个是啊新生多夫伯爵，啊，有人叫做清晨，有人叫做清晨多夫，那有的翻成新生多夫伯爵。这个金准多夫是一个地名，是一个那他们的地名哈。那他的本名叫做 Nicholas 利卫，那这个伯爵的本名是 Nicholas 尼古拉斯，那但是大家都叫他金准多夫 Count 金准多夫。好，他就跑到 Count 金准多夫那边跟他讲说，可不可以带一些人来这边避难？那这个新生多夫伯爵就跟他说可以哈，所以他就带一次，然后又带两次，好，这样带一些人哈到这个新生多夫伯爵这个地方得到避难。那这样加起来一共有200人，从各地来的，所以这个伯爵很有爱心，他拨出一块他自己的土地里面拨出一块给他们200人居住。那那个地名呢叫做 汉湖，这德语我不太会念。Anyway， 他翻成中文叫做汉湖，啊，那汉湖的意思就是说有两个，第一个意思是主保护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守望祷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主的守护所，主祝福他们保护他们，但是他们也要为着主的缘故，为着教会的缘故来守望来祷告，这是这个避难所的名称。好，我们就介绍这个，然后我们再来讲说第五点，这个他们来到这个汉湖这个避难所以后，就神开始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兴起了一个人叫做尼古拉利卫，他一生大概将近60岁，1700年5月26号生的。那么他出生呢没多久，四个礼拜以后那他爸爸就过世。那这个爸爸要临终的时候，就把这个 baby 抱在他的胸上，然后就为他祝福，为他祷告，然后就把这个孩子奉献给神，奉献给耶稣，要一生爱耶稣，爱主。那他这个孩子也很奇特，他爸爸妈妈都很敬虔，那就是这样在敬虔爱主的气氛下长大，长大。在四岁的时候，他就跟耶稣签名跟耶稣立誓签名，他说什么？亲爱的救主，愿你属于我，我要属于你。你看四岁的孩子能够讲这样的话，然后，他就是跟主这样立誓，然后他从年轻开始就一直爱耶稣，跟耶稣有很亲密的交通。那他说他愿意一生做耶稣基督的奴仆，很奇妙，主的恩典在他身上。那在12岁，他到外面读初中、高中来读大学的时候，他12岁就开始成立一个芥菜总团。那么这个芥菜总团，他们的那个立约地有三点哈，就是第一个，他们要和善对待众人；第二个，他们要为人谋福；第三个，要领人归向基督，归向神。这三点，第一个和善待众人，第二个为人众人谋福，第三个领人归向基督。然后他们很有趣的做一件事情，他们都会带徽章，带徽章，这个徽章写的什么？看哪这个人，看哪这个人。然后在这边，然后他们会带戒指，戒指就是写上什么？没有人为自己活，这个戒指上面有印，没有人为自己活。那个徽章除了看这个人约翰19:5，还有的印象说他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他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好，那么这个清真多夫在读书的时候，主都保守他不犯罪， 没有犯大罪，但那不是说小罪，像生气啊什么没有，而是说不犯大罪，而且引人归向基督。他整个人不断就挨近，好，而且守住这个十字架，靠近十字架啊，非常爱主，非常圣洁。他一直就是传这个十字架的主题，很注重祷告跟得胜祷告的秘诀，所以他也开始成立祷告小组，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哈成立祷告小组。那么在他读完大学，他就开始出去欧洲旅行，因为可能他家也蛮有钱嘛，是伯爵，是贵族哈，所以他有这样的经费。他到欧洲去旅行，那么到了一个博物馆，他看那边有画展，那么在那个画展，有一幅画就是题目就是看哪这人。那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受苦，那个带荆棘冠冕那受苦啊，那个流血那样子的啊，十字架被钉那个光景啊。那下面有一句话，有写着：“我为你做的这一切，你为我做了什么？”啊，下面这句话，他看了一下，哇，他答不出来，他答不出来。他就愣住了，他答不出来，他很感动啊，他很感动，他非常感动那一幅画，耶稣这样为他这样死，可是他没有办法回答，说你为我做了什么这句话，所以他一生，他回去以后，他就好好的更知道要怎么样爱耶稣。那他有一句话非常出名，他就说我有一样爱慕，那就是耶稣，唯独耶稣。这是他一生的座右铭。那他在这欧洲旅行的时候，他说如果你叫我花一些钱，花钱财成为这个爱世界的人，那你是白白会花费功夫呢，白白浪费钱财。就是说他虽然经过欧洲旅游，也没有将他的心来爱世界，没有，他没有，反而是更爱主。他看到那边巴黎非常的奢华艳乐舒适那他说这不是我要住的地方。而且有人问他说，你昨天有没有看歌剧看戏？他说没有啊，我没有功夫去看戏，他就这样回答那个人。所以他对巴黎说啊，巴黎你这个华丽但是很可怜很受灾的地方他就这样讲。所以神兴起这个新津多夫伯爵很奇妙，他从小就是一个爱主敬虔的一个孩子，一个年轻人，这样子神把他分别出来，就像拿细尔人一样，神把他分别出来，单单为耶稣来活，为着神来活，为着他的国度来摆上。他这个人呢，他很柔细，很柔细，他像小孩子一样，很单纯，很单纯，而且向主有那个热切的爱。因为他说主受死的爱得着，而且充满他的心主受死的爱得着了他，而且充满了他的心，进入他的生命。那这个伯爵开始这个汉湖这个保护区这个保护所的时候，他才27岁，他就开始做领袖。那当时跟他们在一起那200多人平均年龄也大概27岁，当然也有小孩子，但是总这样平均起来大概二十几岁，跟他年龄差不多，所以他做他们的领袖也还可以，还不错哈。他就非常的爱这些弟兄姊妹，非常关心，真的好好的来督导来教导来爱他们。他把自己给这些人，这个伯爵把自己给了他们，完全为他们的活，所以这个报答是很大，报答很大，因为他得着每个人都和他自己一样的爱神。哇，他把自己给他们，然后他得到的是这些人都能够爱耶稣，跟他一样的爱耶稣，这个报答很大。好，这是介绍这一简单介绍这个新的领袖伯爵新津多夫伯爵。然后我们看第六点第六点我应当写是复兴的祷告，复兴的祷告，复兴的开始。第六点是复兴的开始，第七点是复兴的祷告。 那么这个复兴是怎么开始的呢？那我们刚才有稍微提到过，说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教派弟兄姊妹从各地因为受逼迫就涌进来到这个汉湖这个避难所，所以就产生不同的教义，对不对？就信仰不同嘛，真理看见都不同。比方说他们对圣洁有不同的看法，受洗或者受浸他们就有争辩，他们就真理上意见不合，不合一，不合一就开始就要想要分裂了。哇，那他们当中比较成熟，属灵生命成熟又热心的，看见这种光景就很难过，他们就迫切在神面前什么哭泣，求主释放这种光景。那主给他们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主给他们这个灵，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请你帮我们念。十二章第十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
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这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
好，谢谢。这里就讲到说这是一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那他们当中神就赐下来，是在1727年的年初开始，因为这些分裂争辩的这些好像不合一的光景，他们迫切的有人就祷告，神就给他们这个祷告的灵恳求的灵就倾倒下来。那个时候这个金森多夫呢，伯爵他就认为就应当开始把他们整合，所以神就兴起，真的是叫他起来开始担任领袖，跟他们的这个教会的救星。那在5月12号1727年5月12号就立约守公律要做主的门徒，要做主的门徒他们立约他们就选出12个长老。那在7月16号这个伯爵他因为教一些儿童主日学儿童的工作，他就为9名10岁到13岁的女孩子他就很迫切的哭求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看到这些孩子怎么样，外面表现得很好，好像彬彬有礼啦，而且很爱读书啦，听话，可是他们里面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没有真正的要耶稣，爱耶稣，所以他就很难过，他很难过，他就迫切祷告祷告，哇，那个哭声之大，好像哀嚎这样子，哇，人家看到说哇，这个伯爵怎么这爱这些孩子的心这么迫切，他就为这些孩子屈膝痛哭祷告，神就把这个祷告的灵这样赏赐给他，很奇妙的一件事。那到7月22号的时候，很多人就自动来加入这个祷告，加入这些祷告会，他们开始有祷告会。8月5号开始这个伯爵跟14位弟兄通宵祷告他们就因为很迫切为着这个教会的合一，他们就开始通宵祷告。然后很奇妙的事情，8月10号主临到了，就临到他们，然后他们就开始，伯爵就先趴在地上，伏在地上，其他人也跟着伏在地上，他们感受到那个能力来了。然后很奇妙的，这个复兴的高潮，复兴的开始了在复兴的开始，然后复兴高潮就是在八月十三号，八月十三号在他们守主餐的时候，他们第一次他们开始擘饼，那擘饼以前呢，他们要去擘饼，要去这个擘饼的地方聚会之前，他们有人在路上就和好，有彼此有间隔有间隙的，他们就和好。那有的人就悔改认罪作恶的就对付悔改，然后他们到会中就唱诗哀哭，为自己的罪认罪哀哭，他们是哀哭不是一般哭，是哀哭他们就求主保守，不让每个人离开那个得救的根据，他们得救的根据是宝血跟十字架，他们求主保守，让他们不要脱离这个宝血跟十字架，而去靠自己和自己的功德。 啊，这一点他们就向神呼求，所以他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心就服服啊，这样，然后呢，因为他们认罪，迫切很真实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们领受到那个耶稣的爱，他的赦免，他们就得赦免。他们得赦免，然后呢？后来神就叫他们从那些啊悔改、那个哀哭哀伤的当中，就欢乐起来，就喜乐起来，因为耶稣释放他们，耶稣这样子、更新他们，啊，得着他们，举起他们了，所以他们就每个人就好像觉得这啊被带领脱离了他们的自己。那时候圣灵就大大浇灌下来，他们说：“哎呀，那个圣灵好像那个风这样大大吹来，那个圣灵大大浇灌下来。”他们每个人都获领受圣灵的充满，有方言，也有预言在当中，而且他们说有神迹奇事，很大的神迹奇事，有那个癌症的，还有那个肺病的，好像已经都没有办法了，在那里很痛苦，奄奄一息，就好起来，就好，当场就好起来，非常大的神迹奇事啊，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说，他们好像当时以色列人在云下受洗一样，他们受了灵洗，非常奇妙的啊，很大的事情。这是一个在因为守主圣餐，他们先认罪悔改在神面前，然后圣灵就这样子大大的浇灌下来。所以在那一点开始哈，圣灵就大大的得着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呢，大大的得着每一个人，真的很奇妙的事情。而且管理每件事每个人，因为他们当时个个都不满意自己的光景，他们非常不满意自己的光景，那他们也不再彼此论断啊，所以他们因为受了圣灵的责备，就看见自己的亏欠，而且每人面对面看见救主耶稣的脸，受伤的脸，还有他尊贵的脸，尊贵的容，他们每个人都看到，很奇妙，他们就哀哭。所以主就做这样奇妙的工作，使忧伤变为喜乐，使痛悔变成欢欣，所以每个人都变成很喜乐，他喜乐就变成他们的能力，所以他们以后就成了，就出去传福音，就因为有这样子的经历，第一手遇见耶稣这样的经历，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为主来活。那这个事件是在1727年8月13号，对不对？那27年以后，这个伯爵到别的地方去描述当时圣灵浇灌的这个情景的时候，很奇妙，当时在场的那些听众，他们也感觉到那个圣灵的能力，哇，很奇妙，圣灵印证哈。所以他自己说：“哎呀，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地上，或者是已经在天上。”这次的经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地上，或者是已经在天上。好，那八月十三号那一次，儿童也是大大的被浇灌，当时有很多的儿童，那也是他们灵风吹向他们，孩子也向神求赦罪，求神赦罪怜悯他们，得到他们。那很每一个人都是如饥如渴的渴慕神的话语。那他们从那次复兴圣灵浇灌以后，开始就一天有三次聚会哦。第一次聚会是我们写没有哈，早上5点半，第二次7点钟聚会，早上5点，第一次5点，第二次是7点半，第三场是晚上9点聚会，一天三场聚会哦，每天哦，一天三场聚会，那。他们这一次的复兴呢，就会带下一件很奇妙的事，他们就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哈。而且他们的眼睛明亮，能够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哎呀，很奇妙，圣灵在他们当中，就像五旬节那个时候，那个五旬节哈，那浇灌下来，在这使徒信徒门徒当中，那么样的强，那么样有力量，那么样的厉害，那他们的眼睛也都被开启，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而且耶稣常常向他们显现，耶稣向他们显现，就是像耶稣向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那幅受死，那幅受苦，那样子的爱，那个耶稣的那个啊受鞭伤那样子的爱的那个光景，都常常向他们显现，就是为我们为他们的过犯受害，为罪孽压伤的那个光景，常常向他们显现。所以经过这一次，他们更深的就是为自己的罪，为主丰富的恩典而谦卑的匍匐在神的面前，所以争闹就止息了，然后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自己的情欲都死，向自己都死了，都向世界也死了，每日都向着神来活。所以这个是一个现代的五旬节，现代的五旬节很奇妙哈，这次的复兴，那他们有一个临近圣灵做工的结果，就是一直高举基督，一直高举基督，这个就是对的。看他们的果效，圣灵浇灌充满以后，看他们的果效是果子是什么，就知道是真的还是不是从神来的。这是我们这样介绍这个高潮，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好，第九，那这个复兴高潮过了以后怎么样呢？还是这样吗？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平常人被兴起做牧师、教师、海外宣教师，那他们当中有平常人做开始做长老、执事，他们都是什么？基督重用的仆人。那不简单的，他们一般的人他能够开始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然后做这海外宣教师，哇。然后他们复兴以后做什么呢？他们常常到附近跟基督徒交通，领人家认识基督传福音。他们开始有人被逼迫，就是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那么他们有四年的时间祷告会常常深受圣灵的感动，有特别的经历，有像我前面说的有预言这些方言，还有这些神迹出现，还有特别的经历，神显现，让耶稣显现在他们当中这四年有四年之久。那他们认为侍奉神是最重要的事认识而且遵行神的旨意，跟随基督的脚踪是大事，侍奉神是最重要的事好，那么他们的交通呢有奇妙的能力，因为他们什么有那样的经历那个能力一直在那里，他们就持守着，他们借着祷告，借着彼此的交通，常常持守那样的能力，而且强烈的联合能够个别的把自己献给耶稣，为他来活而且对耶稣的信有信心，那么在耶稣里面有平安，有脱罪胜过罪的能力，这个很奇妙能力一直在他们生命的里面，在他们身上。那他们在道理讲这些道理诗歌祷告里面一直都有信心，一直都得到生命的粮，有喜乐。那么从1727年以来五年里面，神就预备，一直预备他们，预备他们来好好的聚集，好好祷告，好敬拜耶稣，敬拜神，把自己奉献给他，等候他，预备被拆。五年时间然后呢，看看第十点，他们开始就有什么？第十点，祷告守望台祷告守望台，这是在因为利未记第六章12-13节，利未记那边讲的说，坛上要常常有什么烧着的火，不可熄灭，就讲的常常要有什么，不论是祷告或是赞美敬拜，常常要有献上给神。所以他们认为说要有不断的祷告，才能够抵挡撒旦的攻击。他们也不断的祷告，所以呢，8月26号开始复兴是8月13号对不对？8月26号开始就什么有钟头的一个小时的代祷制那8月26号开始有24个弟兄、24个姊妹他们就连锁祷告，一个人一个小时，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哇，不简单了 好，一个人一小时，24小时这样子哈，24个弟兄，24个姊妹哈，这样连锁祷告，而且为着四周啊需要的工作，福音工作啦，或者教会的工作，这样子来啊祷告祈求。那如果有人觉得祷告没有办法一个小时完全的祷告的话，就是用什么唱诗歌。啊，一小时里面也可以用唱诗歌来代替祷告这样子。那么这48位弟兄姊妹一个礼拜要聚会一次，然后交通他们祷告的心得，这样子啊，祷告的事项。然后8月29号，那么一些儿童用9个小时祷告，哇，你想看一些孩子能够用9个小时一起聚会，他们祷告、哭泣啊，就认罪，然后又呼求神哈，要敬拜神、唱诗，9个小时。很奇妙的事，好，我刚才还要补充一点，第9点哈，复兴以后哈，他们天天彼此相劝，彼此相劝，而且彼此顺服。那这是根据圣经的原则，彼此顺服。比方说他是年长的，也要顺彼此顺服。那他们做这个领袖的，他们也顺服下面的弟兄姊妹。怎么顺服？他说你可以指出我的错来，那我愿意承认我的错。他们彼此遮盖，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好，那复兴以后有3个大原则，他们认为教会第一个原则就是教会是为着拓展神的国度。第二个，每个肢体必须受训练，有份于拓展神的国度。第三个，这个事工的能力就是是因为个人对基督的爱要产生这样拓展神国的能力。这样清楚吗？他们认为有3个大原则，教会的原则就是教会第一个是用来什么拓展神的国度。第二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必须受训练来拓展神的国度。第三个是什么？拓展国度能力从哪里来？爱耶稣的爱，对耶稣的爱来，对基督的爱。好，我们现在来讲第11点，他们的布道工作。他们的布道工作在1727年不是有复兴的吗？然后过了5年，1731年。5、6年以后，这个伯爵到丹麦去参加丹麦王的加冕典礼，他们登基嘛，就要加冠加冕典礼。那么在那个有一个伯爵，丹麦的一个伯爵家里面，他看到一个黑奴，这个黑奴是从西印度群岛 Saint Thomas 群岛来的。那他就在跟这个黑奴谈，就知道那边黑奴的可怜的情况哈。那然后他就起了那个怜悯的心，然后再回去就跟他们弟兄姐妹讲这个事情。然后他同时在丹麦也遇到2个人，是从格陵兰 Greenland 他们的北部 Greenland 格陵兰那个地区来的基督徒，他们也讲到那边的需要，所以他就回来把这西印度群岛还有格陵兰那边的那个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的那些需要带回到这个汉湖保护所这边弟兄姊妹。那么有2个弟兄就听到这个西印度群岛这个黑奴的很可怜很凄惨的这个命运，他就很感动，他们想说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进到他们当中的话，那么我要怎么进去把自己出卖，我可以被卖为奴隶，我可以当作奴隶被送到他们当中去传福音。你看他们的心愿怎么样。后来第2年1732，他们2个真的就出发了到西印度群岛去做工。他们就是步行出去口袋只有几块钱而已。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有布道工作，就神兴起了，神开始这是复兴高潮以后5年，1732年开始，1731年伯爵把负担带过去，32年开始他们实际的工作。那1733年2位去了格陵兰， 那1734年有18个人去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圣克卢斯，1735年有12个人移民出去帮助黑人，有的是去做一些工业方面的事，就是说他们就开始移出去了。那么这样子开始出去宣教，有些生命因为太辛苦了就损失了，就死了。那他们听到这消息，他们没有气馁，没有气馁，还继续。所以这个30年以后，这福音就传遍欧洲，很不得了。他们整个摩拉维亚弟兄会就开始在整个的欧洲，还有美国的南北，他们也到美国南北，还有到非洲、亚洲。那我就不知道亚洲什么地方，他没有写。这可能要更仔细的查他们的教会的历史资料才知道。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布道工作，这么小小的一个教会，200多人的教会，这么小的教会比我们教会还小能够做这么大的工作吗？怎么样做？我们来看看他能够履行教会存在的目的跟意义，就是什么？把主的死所救的人带来归给他，再来侍奉他，而且能够训练会友来做这样传福音的工作。这个是因为他能够实践，他能够实践神给教会的目的，拓展神的国度，对不对？把主的爱传递出去，叫人得救。所以25年里面他们派出去有100多个宣教士，25年了。所以我们现在想想看，我们18年派出多少宣教士，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反省一下。那我们来看看第12点，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摩纳维亚教会他们的复兴，他们的布道工作，宣教事工，那带给这个全世界，或者说全世界的教会的影响是什么？我们首先看到这边写到是第一点 ，John Wesley 跟 Charles Wesley， 约翰·威斯利跟乔里·威斯利，很受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影响。他们在这两兄弟在1736年的秋天他们因为到当时已经是牧师了，他们就要坐船到美国印第安人当中传福音。他们就看到这些摩纳维亚弟兄姐妹，他们也要去美国，那就看到这些弟兄姊妹非常庄重，非常有礼貌、温和、有爱心，而且他们很愿意做那些很卑微的事情，又不要工价，他就觉得很稀奇，而且很敬重他们。那有一天呢，忽然这个大风大浪，你知道船都会遇到风浪嘛？大风大浪，哇，好像很危险哦！那个海浪都这样倾倒在这个甲板上面，他们认为好像船呢它沉下去了，立刻就尖叫可是那些摩纳维亚弟兄姊妹就什么，就在那里唱诗。很平静的，脸上满了笑容，满了荣光，在那唱诗。哇，这两个弟兄说：“怎么有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子？这些人真是不一样。”他们就很受感动，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就问他们：“你们真的不怕吗？”他说：“为什么要怕？我们已经有得救确据，我知道我要去哪里，耶稣已经在我里面，我不用害怕。”那两个弟兄威斯里弟兄就说。为什么他们有这个确据，我怎么没有？然后他下了船，还是后来还是平安到美国。他就去美国，然后在这两年当中，他找了一个莫拉维亚的一个被派到那里的一个弟兄，他们称为主教，还叫跟他交通，跟他交通，然后。他把这个主教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带到这个得救的路上。然后过了两年他们两个回到英国，找到这个贝勒，我这边有写一个人的名字叫做贝勒，找到的贝勒，这个是摩拉维亚的弟兄，被派到英国去做那个主要的教导工作，也算是一个 leader 监督。 这个弟兄呢，小 Charles Wesley 九岁，可是卫斯理称他是我属灵的父亲，因为他很有属灵的认识经历，然后这个贝勒弟兄就带领他们来真正来重生得救，非常奇妙，他就真正带领他很清楚的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的宝血面前，带到他真的看见主为他所做的，他真的就承认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真的有确据得救的确据，是他归耶稣，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哈。那所以这个威斯理就非常的爱着摩纳维尔弟兄这些教会，他也去过汉湖，去过德国这个地方，很喜欢留下来，可是神呼召他回去英国，因为神还要给这个威斯理有另外一个工作要做，另外的葡萄园，所以他就回到英国去。因为他是神为他他是神要用的一个荣耀的器皿，蛮有能力，那而且他就真的是被神使用的，然后带下18世纪英国的大复兴大复兴。然后还有一个人我写的是 George Whitefield 乔治怀特菲，他还有一些牛津大学出身的一些主所重用的，也从这些摩纳维亚弟兄姊妹身上得到帮助。那么这个 Charles 弟兄他们两个人呢因着这样的改变，然后就带下这英国大复兴，然后他们也产生一个运动，然后也带下那个威斯理 movement， 然后那个叫做圣洁运动，对，还有现在也有一个教派叫做威斯理巡礼会，对，巡礼会的，非常大的一个教会出来哈。那卫斯理后来跟怀特菲也很好的连结，然后他们40年当中就一起搭配在英国的南北，英国的跑遍英国的南部北部，这样40年这样一起搭配做很好的福音工作好。然后第三个受影响是 William Curry， 是威廉克里，他是在印度的宣教士，从英国去印度，他只是一个鞋匠而已，但是神用他非常用他，他翻译印度文的圣经翻成印度圣经，非常的有恩典跟能力的，他也是受到这个摩纳维亚教会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再来回来看一下这个威斯理这个弟兄他们受这个摩纳维亚教会的影响，就他们就开始有这福音运动，还有牛津运动，甚至你们有没有听过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我们这边有救世军现在救世军比较没落了，那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英国是非常非常的powerful， 非常的复兴，18世纪他们连救世军也受到这个威斯理的影响，那威斯理也受到摩纳维亚弟兄会的这个榜样和信心的影响那么我还要再提一点，就是这个 Charles Wesley一生写了6000首诗歌，哇，很不得了！一生6000首，50年当中1738年到1788年，这从悔改1738年悔改，真正得救、清楚重生以后，50年中写了6000首，6000首，所以平均一天一个月还要写几首？一个月10首，3天要写一首歌，所以你看他灵感从哪里来，一定从神来啦很多歌像威斯理的歌，如果我有千万舌头，我无一不献给神来颂赞他，我应当找，我没有找这个歌我可以稍微念一下，说用千个舌头唱出我对亲爱救主、救赎主的颂赞，我神、我王的荣耀与他恩典的得胜，他释放出赦罪的全能，他使罪囚得自由，他的血使极大的污秽得洁净，他的血 血也是为我流。所以很多这样的诗歌都是歌颂耶稣的宝血，歌颂耶稣的爱和赦罪能力，得洁净，很奇妙，他们都是这样歌颂。好，所以当约翰卫斯理跟怀特菲这样一起搭配，他不怕各种势力的抵挡，他们不怕，因为他们里面有什么？有圣灵的能力。就是以弗所书那边讲到说，他们那个有属天的能力，那个能力是圣灵的，而是什么？是服事的能力。他说没有比圣灵更强大的能力可以借着这个能力来传扬基督，而且进入他的国度，为他的教会做见证，为他这样做工作的。所以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请你帮我们读。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这非常重要的一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好，谢谢。好，他在这边就讲了说，叫你心里的力量，三章十六节，他其实就是叫你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叫我们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那我们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就是什么？借着圣灵，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强起来，圣灵里面要在我们里面有能力起来，活起来。那卫斯理他们怀特菲就是借着这个这样子去传。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这个能力也会充满你的全人，让你的能力满溢出来给别人，你能够什么坚强的那个迎接苦难，你能够面对战斗，而且能够坚强的服侍，而且为主来做见证。好，这音响产生两个果实，这两个果实，第一个就是海外宣教，好，我们刚才看到了，听到一些他们很多的海外的宣教的事工，海外宣教。那第二个就是赞美诗，他们非常非常多非常多的赞美诗歌写出来。那么讲到海外宣教这个马丁就是我们刚才讲到1732年他们到西印度群岛当中两个受感动的其中的一个，他非常有这个爱，非常有恩典。他后来被关了三个月，但是被圣灵充满，好像那个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们就怎么样祷告，就唱诗这个马丁也是这样，不晓得可能还有其他人一起被关。他就被关的时候，在那个监狱里面是很凄惨的，一定因为是像奴隶的监狱嘛，也没有得吃，没有什么。然后他们就在那里祷告祷告，结果呢，他平常不是有带一些人信主嘛？那外面呢，有900个黑人弟兄就围着他的牢房一起跟他祷告，一起唱诗。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受囚被关，他也在同时也在那里跟他们传道，继续的讲道，继续的做见证。哎呀，非常有能力，好，非常有能力。后来复兴就这样临到。后来过没有多久，这个马丁就是因为太劳累服侍过度死掉。所以在这马丁这样过世以前，已经有50几位已经因为牺牲太劳累服侍在外面宣教很劳累而牺牲。那然后讲到这个海外宣教有一个故事，我顺便提一下，就是说有一个荷兰的那个女伯爵，女伯爵，那她很有钱，她很有钱，但是她都很不满足，什么东西都有，她就是不快乐。后来得了忧郁症，得了忧郁症，然后她有一天说要量鞋子，要做鞋子，让他们当时是因为有钱，所以请鞋匠到她家来嘛，来量鞋子，然后再回去做，那这个。女伯爵她看到是这个形象怎么这么喜乐，一进来这个脸就发光，就这么喜乐。她就看她，她说你很喜乐。她说对啊，我很喜乐，她想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很快乐。这个女伯爵就一直思想这个事情，她一直思想，她当然那个鞋匠也跟她传福音。 跟他介绍耶稣。后来这次思想，后来思想就开始带出行动，他就开始去寻求耶稣。哎，甚至也在宫廷当中来向人传福音，甚至那个彼得大帝，他也开始也听到福音，很奇妙，这是一个故事。然后我再讲一个故事，就是在美洲哈，那么的印第安人当中有一个酋长，他是信主，后来信主。那这个酋长啊，后来他做见证说，啊，有一个牧师来跟我们传福音，他说，你们要相信有一位神，要知道有一位神，要信这位神。他说，你走吧，这个神我们都知道有一位神了，你不用介绍。后来又有人来说，有传福音的说，哎，你们不要偷窃，不要撒谎啊，不要喝酒，不要做坏事。你回去吧，我们这个都知道，你不用来告诉我们。他也被赶走啊。后来又有一个摩拉维亚弟兄叫做 Henry Lodz 来的，他走好久一段路来到他们那里，他跟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这里，来跟你讲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死啊，被挂在十字架上，这样爱你，流血为你而死，他的血能够洗净你一切的罪恶不义，能够释放你，救你脱离一切的罪恶。然后他讲完就砰的就睡着了，倒地睡，因为太累了。这个酋长就想，嘿，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他怎么不怕我杀死啊、哦、印第安酋长那是几百年前他们还是会杀人的。他这个酋长就想着，哎，怎么有这样怪的人，他想不通他怎么不怕。然后他就那天晚上是睡不着觉，因为他讲这个耶稣受死耶稣会流血，他就想一直想这个睡不着觉。然后忽然他后来就梦了，就睡着了，就是梦见这耶稣为他而死，耶稣也为他而死。后来他就接受主，后来他就这样改变，就做这样的见证，很奇妙，很奇妙。就是说他们的传福音有能力，有果效啊！这是我提这个宣教的故事。好，所以那讲到这个果实，第二个就啊，这个教会哈、啊，他们产生很多的赞美诗，赞美诗歌呢，它的主题都是什么？对着耶稣基督的赞美，向着他的赞美，尊他为神，传扬他的美德，传扬他的工作。那么从那个新多伯爵开始，很多他的女婿、儿子啊等等等，很多的都会写诗歌，因为那个灵感就来感谢赞美。来，那你就把它写出来文字，就所以他新多伯爵当时就被称为是什么？德国的诗歌王子，德国诗歌王，他自己也写得很，好像上千，也有一将近一千首歌，所以我今天给你们的哈，是我能够找到的唯一一首，你看他写的 Germany 有没有 ？Germany， 那左边有没有 Nicholas L. von Zinzendorf 有没有？左边。这里就是他的名字哈，左边名字，然后 translated by John Wesley， 约翰威斯里把它翻译成英文，从德文翻成英文，有没有？这里哈，左上角最诗歌的左上角有哈，这里哈，这是，然后这是他整个的这一首诗歌是他的代表作，耶稣的宝血和公义，做我永美圣洁之意，如此壮士有何能比，昂首前行我心欢喜。好，他们真认识到耶稣的宝血和公义，耶稣真认识耶稣。好，这是我们介绍他的赞美诗。最后一点，我们讲到结论，来到结论了哈，就是讲到莫拉维亚这个教会，他的教导内容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什么救赎，他们就讲一直讲到耶稣的救赎，这个是主题，充满了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跟什么他的十字架。他要传讲的教导的就是耶稣基督跟他十字架，而且宣道或者是他们一直要讨论的主题就是什么？爱的羔羊，耶稣是爱的羔羊啊。好，所以 我们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伯爵辛辛多夫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福音拓荒者跟传教士，而且从使徒以时代以来还没有人比辛辛多夫更有对灵魂那个负担的这样的恩赐，更有对灵魂的传福音的这个恩赐，这是有人这样讲。他们传福音的一个要旨要旨是说基督徒是神的子民，从圣灵所生，以致顺服基督，被他的火来挑望而且被他的宝血是他们的荣耀。我再讲一次，传福音的要旨说基督徒是神的子民，从圣灵而生，以致顺服基督，被他的火挑望，他的宝血是他们的荣耀。好，那么他们成功的秘诀，第一个是撒加利亚书，你可以写下来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靠圣灵。好，他们传福音成功的秘诀第一个，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靠圣灵。好，第一个，第二个，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就是祷告，他们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他们在那里祷告，祷告，迫切的祷告。所以第一个成功的，你要宣教得成功，第一个要什么？靠圣灵，第二个靠祷告。好，那么这个伯爵呢他有很奇特的一面，他不读圣经以外的书。你们有没有人听过有人一生就只读圣经的，很好像不读其他的书？我是这个是第二个，第一个是 Smith Wigglesworth， 他都不读圣经以外的书。第二个是这个圣经的，我最近知道的是这两个一都是不读不读福音圣经以外的书。他也不写讲章但是他很能够讲，他讲出来的道都很有惊人的那个果效唱诗，他唱诗的正道的时候，他的很那个气中气十足，他的很愉快，那声音很洪亮。那么在这个伯爵要去世的时候他有一段话非常值得我们来提。他说谁知道基督那使他们合而为一的祷告能这样奇妙的应验在我们中间呢？对不对？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边有讲说，主啊，父啊，求你使他们合一，对不对？像我们合一一样。他说主耶稣所做的祷告使他们合一，这个祷告竟然在我们当中应验，哎呀，这个很奇妙的事那这个伯爵又说，我只求主在异教中给我们出熟的果子，谁知道主已经给了我几千个出熟的果子。那我们不像已经是在天上的吗？这个伯爵快要走了，快要到天上，他说你看我们不是已经像在天上的吗？不是在一起生活像天使一样吗？那主和他的仆人都彼此了解这个事情，我已经预备好了。很奇妙，当他讲完这个事情以后，他的那个女婿为他按手祝福，说愿神的光，愿神用他的脸光照他，照他。而他像祷告完，他就到天上去了，就走了，很奇妙，很奇妙的事。所以我们最后一句话要讲的就是说，神用这个器皿辛辛多夫伯爵，神用尼克拉斯利卫这个人。这是一个器皿，神指派他去结果子，结果神让他的果子长存他被主指定去结果子，并且使他的果子长存。当然我们呢也是怎么样被主指派来结果子，或者去某地方结果子，叫这个果子长存。感谢主，我们今天就是交通这些，但愿摩拉维亚教会这些事情，这个人，这些甚至卫斯理这些传福音宣教士，能够激励我们来更爱耶稣，更来为主的 活，为他来活着，为主摆上一生来还福音的债。让我们能够像最后一句话说我被主拣选去结果子，而且使我的果子长存，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谢谢你这样的历史，这样的见证摆在我们面前。哦主啊，这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要用血，要用泪，要用膝盖，要用生命这样服侍。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能够效法众圣徒的榜样，这样摆上效法，而且跟随你的脚踪往前去。主，你把我们摆在这里，主让我们能够做多结果子的器皿。我们向你仰望，让我们的果子能够长存，归荣耀给你。哈利路亚，圣灵欢迎你来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再重整我们，再重整我个人，重整我的家，重整我们的教会。主，好让你的国度，你自己君王的国度临到我们当中，临到这个地上，临到这个全球。所以是我们看摩拉维亚教会他们这样的摆上，这样的做，他们能够成功的做到。主，这是你圣灵起头的，你圣灵成全的。主，我们相信你也能够在我们身上做这样起头成全的工作。我们赞美感谢你，祝福我们所听到的。谢谢主，靠耶稣宝贵的名，阿们。